花2万块美金去买一个平头，买一个歪瓜，不会，对不对？他如果付了2万块美金，他就可以得一个病。结果耶稣基督付上这么重的代价埋出我们，你想我们多么宝贵？你就要轻看我们自己啊！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在主的眼光当中，我们的生命比全世界都宝贵。你可以把全世界付上来买我们的，不卖，有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宝贵啊！因为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曾经为你我付上爱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应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各位如果晓得我们自己的分量，晓得我们自己的身份，晓得我们自己的代价，我们应当行事为人如何呢？所以你们行事为人应当与仆人相称，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用他生命，用他的爱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我们看保罗，保罗对福音的态度是怎样？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很多的地方显出来他所行事为人都与福音相称的。我们看第一章第14节，无论是希利尼人，是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对福音他是一个欠债，他今天是一个还债的态度来这里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把他救赎出来，所以他就觉得主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这是我一个债，这是我一个恩典的债，我应当怎样来偿还主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呢？我就是把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那基督的福音传给别人。所以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是第一个，保罗对福音是一个欠债的态度。我们看16节怎么说？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利尼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换一句话说，保罗第二个态度呢，不以福音为耻。很多事应当以为羞耻的事，我们有的时候不觉得为羞耻，但是我们却以福音为耻，这是我们实在是很失败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很羞耻，我们应当羞耻的，但是我们不觉得羞耻。但是我们见了人，我们却难以启齿向人家做一个见证和传福音，和把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传福音是不得已，我传福音是因为我欠了这个福音的债。所以保罗在他为主做见证的态度是非常的积极。还有一点我愿意跟各位来思想的，今天我们传福音呢，昨天晚上在郭老姊妹家里面，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个路加福音第5章，我们讲到那个彼得在加利利海里打鱼，打了一夜一无所获，后来主耶稣上了他的船，这个彼得说，你把船开到那个水深之处，然后在这里下网，结果一网子捞上很多的鱼。彼得就给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后来主耶稣这个彼得说，彼得，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们昨天就思想这个问题，你看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撒网，不要撒网来打鱼。圣经里面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叫我们钓鱼啊。今天我们传福音呢，应当是打鱼，是打鱼的艺术。什么叫做打鱼？什么叫做钓鱼呢？不大一样。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以传福音为耻，我们总用一些别的方法来钓人家，像钓鱼一样的把一个儿子钓上去。叫我直接跟你，是你们，你信耶稣好不好？你应该接受耶稣基督，你应该认罪悔改。这话我讲不出来。他们说，你到我们礼拜堂，我们那里边就是弟兄姊妹们都是很好， 啊，我们还有差点，我们还有负担，啊，我们总是用一点方法来引诱，像教育一样的。福音不是教育。假如那个人他听了你的话，他是为着那个饵来的，为着那个钓鱼的那个鱼饵来的，他上当了，他上当了。为什么？他吞了那个饵子以后啊，他跑不了了，他天天的苦死了。他说你看，今天不来牧师也打电话，明天不来那个地方又打电话，显得我被他们钓到了，没有办法了，那是钓鱼。保罗和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不是我们的大能，是神的大能。我们的责任就是原原本本的把我蒙召的福音传给别人。你告诉他这个话，说你是罪人，你应该悔改，应该接受耶稣基督，不可羞耻，因为是神的话，不是我们的话。假如我说你是罪人，你觉得他不好意思，这圣经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恩。所以我们是用打鱼的方法，而不是用钓鱼的方法。有打鱼也不需要下饵，这一网下去以后呢，就拉住。为什么这一网下的会拉住那么多呢？为什么彼得打了一夜都没有打到一条？耶稣说你在这深处下网就能打到很多鱼呢？我们看见那些鱼是主已经知道应当被打上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在深处下网，我们不要那么浮浅，是在浅水的地方用个小钩画一个小葱，等着一条一条在那钓鱼。我们应当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的心思为人应该像彼得一样，照着主的吩咐，在那个深水里面下网。所以我们应当使我们的灵性晋升到一个程度，我们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为福音做见证，不是用各种的方法来引诱一个人。耶稣有一次责备那些人，他说你们呢，走遍了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让他入教，结果使他做灭亡之子，比你们更甚。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是用一个勾引的方法，我们应当诚诚实实的、坦坦白白的把我们所蒙召得救的那个福音见证出来。这就叫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单是用我们的口来传，而且怎么样，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形式，用我们的为人来见证我们的福音。什么叫做形式呢？是我们的工作。假如说今天你是一个作为叫做科学的，你在这个你的这个实验室里面作为事，或者是你在学校里做研究工作，或者是你是一个学会计的，我们有三个学会计的，你在你的公司做会计啊，在你的工作上，现在一看啊，这个人呢他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再去试试看。给他再亲近亲近啊，我晓得了，他是信耶稣的，跟他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信耶稣的不一样？别人迟到早退，他按时上班；别人认不肯多做一点，就是怨言载道，他任劳任怨；别人做事情是出于赚薪水的，他是完全出于一种服侍的，一种完全是一个彰显基督那种服侍的爱的精神在他身上。别人对自己分外的事情都漠不关心，他关心每一个他们的灵魂，关心到他每一个人的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举一动就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是相称。假定反过来呢，那我们就不相称，如果别人这样我也这样，那我们就与福音就不相称，因为你跟外邦人就没有分别。我们跟外邦人有分别的，就是我们身上有一个基督的福音的那个重量，是别人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做人的态度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下面我预备讲几个简单的见证啊。我们请各位再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圣经呢？好多的时候我们会提出许多的理由来，觉得我没有机会，我不能够为主的福音来做见证。但是我们看保罗怎么样给提摩太说，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我请各位注意的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同一章第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开，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我们看见保罗前面，当他最后一次在罗马受审判的时候，他说什么？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但是唯有主与我同在，主加给我力量，让我虽然在捆锁当中，在受审判当中，被众人所拒绝的时候，仍然能够把福音都传扬出去。所以我就强调一点，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在我们这个唱诗本里面有一首诗，各位可以看一下，334首。很对不起，我今天没有选这首诗，不过我们可以假如什么，我们可以请杨弟兄领我们来唱334首。这一首的作词的作者，各位从那个上面的抬头上你可以看，叫做 Catherine Hankin。 这个女孩子她是1834年生在英国的伦敦，到1911年死去。当她这个女孩子，她是生在一个英国的很富有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所以她从小就爱主，从小她就非常关心那些贫穷的人。所以当她18岁的时候，她就常常到那些工厂里面去找那些贫苦的女工，给他们弹福音。后来她就在很几个工厂里面，对这些贫穷的女工们就开始一个查经班。当她开始一个查经班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她所做的见证而信主她也很爱主，也很满意。忽然呢，她身体得了一个病，非常的软弱。当她身体极其软弱的时候，她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她说，我还有什么更多的机会能够为主传福音呢？于是她就在病床上软弱不能够继续去工作的时候，他开始写这首诗。这首诗是他在1866年开始一月里开始下笔写，一直写到11月才写成，一共有50首。在我们这里面是写了3阶一共写了有50阶。后来这边这位这个菲舍先生就给他谱子。这个歌词后来50年被在英国为人所喜爱，在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喜爱。结果感谢主，后来这个姊妹慢慢又好起来，又继续在工厂里做工。到了50年后，她死的那天，有5个人是因为唱这首诗蒙恩得救，去参加她的安葬的礼拜。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姊妹，她无论是在她健康的时候，无论是在她生病的时候，无论得时不得时，她都没有停止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当他死的时候，有那些因他所做的见证而蒙恩的人参加了他的安息的礼拜，我们就知道这个姊妹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不是今世的，而是永远的，永远在主那里被纪念的。另外还有一首唱诗呢，在我们这个本上315首，各位也能够也翻过来我们看啊。主若今日接我灵魂，也是一个姊妹做的。这个姊妹啊，当他信主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得了一个不治之病。当他得病以后，在床上他心里非常忧伤，他说，我信主得救了，可是我身体这样的软弱，而且看来我这个病是没有什么希望。他说这样话，说我得救了，我有什么机会为主去传福音呢？所以他在病床上虽然得救了，非常的忧伤。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位查理斯·路特牧师就去探访他，这个姊妹就把她心里面的苦衷就告诉这位牧师。她说，我是得救了，但是我没有机会为主传福音。假如今天主要找我去，我空着双手怎能去见我的主呢？我一个人都没有带领他信主，我怎么样去空手见我的主呢？这个查理斯·路特先生就把他这个意思就给他写成这首诗，非常的宝贵。这100年来，不晓得这首诗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因为这首诗而得救。所以这个姊妹不论得时不得时，她总在传道。虽然她在病痛当中她不能够传道，但是她这个传道的心神用她，使她100年来就这首诗歌 是很多人蒙恩。好，感谢。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我们现在有病有事，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不能够为主做见证。不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无论你得失不得失，我们的行事为人总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我们的生活上，一举一动，你举手抬足之间，你一出言一谈话之间，就能够把基督的福音就能够见证出来。最后一位姊妹是在上海啊，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一位姊妹。当她在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她是那个全校的女高音的冠军，那个校长非常的尊重她。可是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上海就解放了。上海解放以后，那个校长啊，就他的这个思想也转变，就变成一个共产党里面一个很积极的分子。有一天呢，他就跟这姊妹讲，他说啊，你真正相信有什么？你真正相信你的上帝吗？他说我看了，你不如放弃你所唱的那些歌啊，你啊应该把你的歌喉贡献给这个人民啊，应该去请他改变他的这个唱歌的这个方针。结果这个姊妹不肯，他在那次的音乐演奏会当中啊，他突然就唱一首唱诗，叫做什么？耶稣孤单吗？耶稣是孤单吗？主更孤单，那首诗。当他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全场的很多人流下眼泪。但是从此以后，他也被下放到一个很远边缘的地方去，在那里去被改造。结果他在那里改造的时候，用很多的方法，那些共产党的干部用很多的方法斗争他，逼迫他，引用圣经来给他辩驳，要摧毁他的信仰的基础。结果他始终没有，他受了很多苦，在那里边屡次受逼迫，甚至有时生命受到威胁，他始终想办法能够用圣经来帮助给他一同这些受苦的人。结果他头一次他没有圣经，又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所有的圣经都毁掉了，他就写信给他的母亲，他说你以后给我包东西来的时候，你就用圣经做包装纸啊。结果他的母亲每次托人带食物的时候，就用圣经拆下来一页一页来包。结果他过了一两年以后，他收集起了约翰一二三书，能够把它拼凑起来。过了一些日子以后这个他跟他的母亲讲，他说我已经得到了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托人给他带进来的啊，你看很奇妙。所以他跟他的母亲讲，他说你不要再用这个圣经来包装这个食物了。结果那次以后结果那个食物到的时候呢，结果那共产党就检查，因为知道他们过去是把圣经这样带到那个劳动营里面去的，所以结果发现他们并没有用圣经，他就逃过那一关。他始终把他的圣经保存在那个枕头里面。有一次去检查的时候，那个共产党的干部把他的枕头抖来抖去，没有把那个圣经给他抖出来，所以他一直保持了很久那部圣经。最后当他一次在公审的时候，他流着眼泪为主做见证。很多人在那个见证会里面，斗争会里面信了主，就是那个干部的妻子，那个干部的太太很受感动，晚上就偷偷的来给他来讨论圣经的事情。在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说我没有确定那一位干部的太太是不是已经信了主，但是福音的种子已经扎在他的心里面。这个消息是非常正确的，是我到科内尔去的时候遇见一个青年人从大陆上游水逃到香港，然后在 Rochester 大学里边读书，他给你写了一篇见证，好像我把这个见证给 Daniel 朱弟兄看过啊，他写的这个书。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姊妹无论得失不得失，他都为主传道。虽然他关在那里，他仍然有机会，主也用他在那个机会里面为主做见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信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愿神祝福我们，借着我们的心愿见证，能够把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大爱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买赎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地位， 而且把我们牵到你的爱子的国度里。主，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是因为你的福音，是因为你的大爱得蒙救赎，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巴不得主今天你自己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而且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为主做见证，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生活见证都能够让福音传扬出去，从我们的身上使很多人看见基督，愿意接受这位救主。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的众儿女，因为这是你的宝血重价所买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会为自己活着，我们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着。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荣耀，得到称颂，得到赞美。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